张翰，恋未必惑。有副烹调连云，一道新醇炉可快，何时沉香泄出肥。此联引出一则典故来。西晋的文学家张翰，字季英，无郡无人，曾远离家乡到洛阳做官。在《晋书·张翰传》中说他有清才，善蜀文，而重任不居，时人号为江东步兵。有《黄花如散金》名句传颂于世，唐人曾以此命题世事。李白赞曰：张翰黄花句，风流500年。张翰由于才学出众，备受器重，官授大司马、东朝院。有一年因见秋风起，乃是吴中孤菜，存根鲈鱼块，曰：人生贵得四字，何能饥患数千里以要名爵乎？遂命驾而归。张翰性格狂放，不拘小节，自不在官位，而在随意四字的平淡生活，为思念家乡美味，连官也不做了，驾一叶轻舟回原籍老家去了。他初到故乡，日日酣饮自由，有人惋惜地劝他说：以你的名望和才能，应该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，现在这样以饮为常，以游为业，虽然一时快意，却没了深厚的名声，太可惜了。在张翰看来，家乡的美味远远胜过勾心斗角的仕宦生活，他将中国老庄崇尚自由的人生观表现无疑。诚然，吴中相对撩拨起张翰的思乡之情，至于背后的想法就难以琢磨了。是在晋惠帝时，司马当道，朝廷纷争，祸难未已，深谙世事的张翰料到饥患必离祸乱，便托辞远离是非之地。张翰归隐不久，果然司马由于八王之乱四败被诛，而翰悠游自得，年57卒。秋风存炉，亦比喻作预料事机，急流勇退的意思。存炉之思，遂成妇孺皆知的思乡典故，也成了退隐清高的代名词。炉块存根，典故于西元832年经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。嵯峨天皇十分喜爱这则典故，巧妙地引入自己的一首诗中：寒江春晓片云间，两岸飞花夜更明，鲈鱼快，存摇根，参罢酣歌待月行。白居易很是赞赏张翰的明智之举。诗云：秋风一煮鲈鱼快，张翰摇头唤不回。李白的《行路难》也应声附和：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声，秋风呼吁江东行。苏东坡也作诗咏曰：浮名功名食与眠，既因争得水中仙，不须根说知己早，只为存炉也自闲。在宋刘道元《归南康》中又云：扁舟睡晚告归尽，家散欲急修存炉。北宋词人贺铸在《望长安词》里借用存摇炉快表达对长安的 深情思念。存根如快非无号，去国偶迎，半落江南调，满眼青山恨夕照，长安不见使人老。刘克庄送向使君寄曰：秦贺君为罪，存卢薄妾身。南宋大词家辛弃疾表示，不能像张翰一样借口存卢之思悄然隐退时，在水龙吟即健康赏心亭中写道：休谈卢鱼堪快，尽西风既应归位，求田问舍，怕应修建刘郎才气。又在木兰花漫滁州送饭再次提到：无情水都不管，共西风只管送归船，晚风存卢江上，深夜儿女灯前。宋人林洪则把张翰的卢云存根美誉为锦带根，在《孽海花》上就有那么一句：你想它本是洛江沾湛的遗传，怎经得纯肥卢香的供养。郑板桥在山东潍坊做了17载七品官，想回扬州老家卖画度日，曾写信给扬州八怪之一的李善，表示要学张翰，为吃回到故乡，饮食鲜鱼家蔬，不惜摘掉乌纱帽。诗云：唯有存卢堪慢吃，下官亦未啖鱼回。安阳堂酒令巧用词典，说季英旷达35，吴中张季英秋风存菜根，寂静一杯酒，何用身后名，自唱吴歌书酌半杯。后世的国学大师林语堂也对卢快存根发表一番高论：中国的诗人们具有较多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，他们曾经坦率地歌咏本土的卢快存根，这种思想被视为富有诗情画意，所以在宦吏上表告老还乡时常说他们是吴中存根，这是最为优雅的辞令。尽管张翰思乡未是名，必杀身之祸是死，但这存根卢快也确实为吴中美味。本草说存卢熬根可以下气止呕，后人以此推断，当时张翰意气抑郁，随时呕逆，故有存卢之思。正是因为存根卢快有思国思乡的寓意，所以在杭州流传开来，历久不衰。浙菜中有一道取名为存卢之思的菜肴，以鲈鱼肉、西湖纯菜为主料烹制而成，具有纯菜清香、鱼羹嫩滑、色彩悦目的特色。尤其是边品味边回忆纯卢之思的典故，更是让人欲罢不能。古云：口之于味有同事者。近年来，一些国外侨胞及花衣的友人赴杭州游览，也常乐于点食这道菜，以此表达他们对故乡的深情。